孩子越大，讲故事的难度也越大。为了满足孩子们的故事欲，曾宪华四处找书。家里没钱，曾宪华就去收破烂，别的不要，只收书。地里不忙的时候，曾宪华便提着尼龙袋走街串巷。冬日的一天，他无意间在老乡家中发现了一本《西游记》。曾宪华用皱裂的手帮对方干了一天活，才说服对方用一块钱把书卖给他。回到家，看着孩子雀跃的样子，曾宪华觉得很值。从上小学开始，曾宪华就鼓励何江写日记，直到高中毕业，何江写了12本。日记里，何江偶尔会写到一些疑惑，每天曾宪华都会通过日记了解他的想法，睡觉前再讲一个好故事给他解惑。那些故事点点滴滴流淌进了心里，宽广如何。上了初中后，妈妈已经不能辅导他写作业了，然后他还会要求何江把课堂上的知识带回来讲给他听。为了完成妈妈交给他的任务，何江听课特别认真，而他回来也总能用精彩的讲述教会妈妈。后来读大学时，妈妈已经听不懂何江在学什么读什么，可是何江还有办法用简洁的故事和比喻把学习成果汇报给妈妈。一来二去，他学的知识更牢固了。再后来，他主动地辅导弟弟功课，两人齐头并进，相互鼓励。中国的父母都要孩子谦让，包括农村这样比较传统的地方尤其如此。可曾宪华却不一样，他觉得只要你能比别人做得好，你就得去争取。过分谦虚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何江上小学三年级时，他所在的班级竞选班长，按照何江的能力，他完全可以胜任。可当老师让同学们推荐人选时，他却选了别人。中午休息，他把这事儿写进了日记里。其实我很想推荐自己，如果我当了班干部，我一定会好好做，可我没有勇气告诉老师我行，我怕别人觉得我了不起，再说要是没选上该有多丢人呢。晚上，曾宪华从日记里了解到这件事儿，他问何江，如果你推荐的那个人没有把班级管好，你后悔吗？妈妈的话让何江惊醒。第二天，何江找到班主任要竞选班长一职，他还跟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最终何江成功当选班长。曾宪华知道后很为孩子开心，既然当了班长就要兑现自己的承诺，用土话说，能把活揽来是本事，能把活做好更需要本事。何江后来也用自己的表现征服了老师和同学，这种自荐的态度也是何江能去哈佛读书的主因。大学毕业前，他打算去哈佛，缺少领路人，投书给了被誉为中国科学界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女天才庄小薇。对方同样是中科大毕业，且是哈佛双聘教授。面对这位在报纸和新闻上频繁出现的学姐，何江一点也不怯场。他对新领域开放的态度和刻苦的精神很快就打动了他。刚到美国时，何江很不适应，哈佛的每个学子都曾是佼佼者，在这里昔日的光环淡去，何江开始不自信了。原本带着湖南口音的口语让他更加不敢开口说话。一次，一群西方的朋友正在一起热聊，何江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他热情地走过去坐了下来，希望他能搭上话。可对方聊的他不懂，他聊的别人又不感兴趣，气氛顿时冷场。室友们知道后都笑话他是个冷场王子。他跟妈妈讲了这事后，曾宪华第一时间给儿子发短信，你高三时想参加一个征文比赛，你不敢参加，我说什么？我说这世界不是做事就是有结果，就像是种庄稼，你下种子可能遇到了天灾没收获，可不种的话啥都收不到啊。何江看了妈妈朴实无华的理论，笑了笑，振作起来，重新出发。为了更好地融入哈佛，何江自荐当上了本科生的辅导员，与一群本科生同吃同住，跟他们聊天，从而让自己能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口语。他还买来英文版小说硬啃，久而久之，知心朋友越来越多。2016年3月，何江和同学在食堂吃饭，聊起了毕业典礼演讲的事儿，报名者有上百人之多。何江在微信里跟妈妈讲了这事儿，妈妈催他去试试， 庄小薇教授也鼓励他，你热情有勇气，我觉得你行。申请哈佛的毕业典礼演讲总共有三轮测试，第一轮递交个人学习、科研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十名入选者中挑选四人，第三轮从四人中选出一人，要求脱稿模拟演讲。经过几轮选拔，从湖南农村锤炼出来的何江最终入选，成为首位登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的中国学子。2016年5月26日，何江作为研究生和博士生代表，用讲故事的方式发表了名为《蜘蛛咬伤意识》的主题演讲。在许许多多地方，人们还用火来治疗蜘蛛的咬伤，我们应该强调将这些知识平等地传递给需要他人的重要性，把知识传递给我的家乡和千万个像我家乡一样的地方，以及带进这个我们每个人所习以为常的世界。如果我们努力了，一个在中国农村的青少年被毒蜘蛛咬了的话，就不用再火疗，而是去见医生了。因为距离的缘故，曾宪华没有出现在演讲现场，但是他传导给儿子的精神却通过儿子的讲述传遍了世界。这位妈妈用她的坚韧和坚守成了博士后背后的女人。何江说，作为使命她一定会回国发展。作为妈妈，曾宪华说，她等着儿子学成归来。已经签约上海一家科研单位的弟弟说，那时兄弟俩在共同奋斗。曾宪华是位平凡的乡村母亲，却在有着6000万留守儿童的中国背景下显得异常伟大。在如今越来越多留守儿童得不到妥善教育的情况下，这个农妇母亲用她坚定不移的陪护造就了一个卓尔不凡的何江。她在拆解如今盛行的读书功利主义之风的同时，也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所谓教育最好的老师是父母，所谓教育最好的方式是陪伴。而作为农村妈妈，曾宪华教育孩子的方法其实就是牢牢遵循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一套，即最质朴的中国传统教育智慧。比如孩子受伤用最土的火疗，孩子智商和情商的培养则靠着示范、鼓励、悉心的陪伴，加上温暖的睡前故事等。正是凭借着这份笃信与坚持，在浮躁的社会中，他们不仅守住了自己，还守住了孩子。而何江的成就也让我们坚信，在当下的中国，读书依然不过时，读书可以改变命运。